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式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早上的8点02分，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吗？节目一开始来听到 SHE 的歌曲花都开好了。
如果你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走错方向。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哦，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哦，颜色眼泪像微笑啊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要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你好了，我很快乐，很快乐，我太好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
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眼泪像微笑啊
都开好了，
你是我的，我有爱了，
世界完成了，
心紧贴着，手紧握着，
没有你好了，
很快乐，
我太好了。
花都开好了 SHE 的歌曲，大家醒过来了吗？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5:06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周二的时光一样陪伴大家哦。我们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00-9:00通勤时光。今天的时间时序哦，是来到了4月15日。你看哦，岁也过了一半了。这一个月份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包含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个高潮迭起，很多人还依旧难以承受哦。但是日子还是得过嘛。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国际的消息啊，或者是财经的大小事，我们的频道其实有很多都跟投资理财有关。我觉得这时候就要回到那个大家对于那个投资理财的想法跟概念哦。以前很顺利的这个多头的局势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开杠杆啊，借券啊，融券啊，反正就是有很多方法，我觉得说这样子呢赚起来赚得比较快比较。可是这种未来是很难预料的，你遇到一些颠簸的时候，如果你抽手的速度不够快，那可能就卡死在那边。我的话呢也就是想得很单纯啦，我绝对不会去什么开杠杆啊。很多人说你干嘛不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这个开杠杆才是聪明人，或是很多人讲说要借钱去投资这样子。我其实都明白，并且确实这也是一个合法的手段，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承受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大波动的时候，那我不就赔得很惨吗？或者是说我可能就难以去负担这个亏损，所以我只能做那种我自己能够容忍的亏损。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太会去选择可能可以很快速赚钱的方法。那说钱赚的少一点慢一点怎么样，总归心里得到平静跟安定嘛。那这一波下来呢，其实我也不是赚钱啊，我也是还那个损益，还是数字损益还是放在那边，但是至少那是我可以承受的范围。然后我本来就有预料说反正我东西放在那边，股票放在那边，它就是要等长期的啊，走一个长线的，那这些钱也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那你说心情会不会心烦意乱？也会，怎么可能不会？平常看到赚很多钱，就算不赎回或者不卖掉，你也会很开心。那现在就算不卖掉没亏钱，但是你看到那个负多少钱负少钱，你心里一定会很糟糕。但我觉得你可以借此机会在更专注投入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你的学业、工作、兴趣里面。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实际上获得的，例如说薪资待遇，就是你可以运用的钱嘛。那你有多的，你才会去投资。如果你把很多心思放在投资上面，那你何不就干脆转当一个正职的投资人就好了，还要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投资呢？既然我们并不是想要走这个专业派的路线，那自己的本职呢，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多用点心，多花点心力大家可以转移一下这个注意力跟脉络并且我觉得你让自己的工作可能技能啊，或者是自己业务上有所提升的话，其实最直接反映在的就是也许你的薪资收入也能有一点点提高嘛，尽管不多，但总归你努力换来的。沉重伤心的话题过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工作有关的这个技能提升。刚提到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现在面对的工作挑战可以让自己也许更加的熟练，或者是在工作的领域当中呢，可以这个更上一层楼。有什么方法呢？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式叫做可视化。可以的可电视的视，化学的化，就是可以看见的可视化。他们认为这种可视化的高效工作法可以来提升自己的工作的效率还有成果。到底什么叫做高效可视化的一个工作法呢？这个可视化既然叫做可以看见嘛，就是说你要把很多东西具体的记下来。这个缘由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主张其实人就是健忘的生物，你一定会忘记。很多人说不会不会我这个人记忆很好我现在脑子还很灵活，我可以都记下来，复杂的东西我也可以记下来。 我觉得很难讲吧，你脑筋清楚的时候可以，但是如果你一忙呢，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搞混呢？所以可视化可以帮助大家避免错误，并且呢记下来是有好处的。那它有几个优点哦，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假设你不记下来，那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想不起来，它会成为一种压力。那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决定用可视化的方式，也就是写下来记下来的方式，你就算当下想不起来，你还有地方可以去翻阅啊，还可以去查找啊，这样你就不用把你的脑筋花心力记这些东西哦。所以只要写下来，你就可以避免这种状态，并且也会让你哦去拿捏一个平衡，不要过度的相信自己。如果你觉得简单的事情不用写下来也记得住，但是如果这些简单的事情越变越多的时候，你能记得容量还有多少呢？其实要打上一个问号哦。那这个立刻写下来该怎么写呢？是要写得很具细名义吗？到底要怎么立刻写下来？我自己的习惯哦，就是我的工作记录基本上都一定会有一些资料，并且它可以让我搜寻。虽然我并不是把我生活一天啊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描述下来，但举凡像刚刚讲的立刻写下来不写下来，你要怎么去选择，我都是记重点式的。因为我现在记忆力也没有很差啦，我记忆力还行啦，只是说呢，像我的节目这么多，然后我播的歌曲这么多，我一定会去，基本上一定会去记录说我每天的节目啊讲了什么话题，然后我在哪一段播了什么歌。这些方法是有让我自己去盘点说，哦，这一个礼拜我大概都聊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尽量不要重复，或者是这个礼拜在聊什么样的主题，我想要延续下去哦，一步骤一步骤的往后谈。我写来不见得是纸笔，可能是用电脑啊一些软体啊去记下来，然后我就可以用电脑去搜寻，我可以看到几月几号我做过什么内容，访问了谁，播了什么歌。如果有一天有听众问我说，诶，我那个上个月好像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知道是哪一天啦，听到那个微微你访了一个医生哦，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好像是做复健的，就是可以帮我找一下嘛。然后你心想说，上个月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请问你一定会记得吗？也不一定啊。并且有时候我们的访谈不是现场的访谈，可能是预录的，也许是更早之前访，然后你上个月才播出，那你的记忆力就更模糊了。上个月有这么多天呢，怎么会知道？那你有记下来，你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并且你可以马上回答？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方便嘛。记录这种东西，你在记的当下其实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是它可以给你未来假设有需要的时候有极大的妙处跟妙用。并且刚刚提到我的这个累积是有好处的，包含像我在正声工作已经大概有八九年吧，我自己啊记录下的东西不是今年才记，我是从我工作的第一年就会很详细的记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到，诶，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主题，我好像勉勉强强有个印象，我好像曾经访过谁，他有类似的专业，也许是很多年前了，那我就想说那到底是谁啊，其实脑中一片混乱。你想说那我去翻那个脸书好了，我可能有跟他合照，但是那个年代太久远，怎么翻都翻不到。但是我有做记录嘛，所以我可能可以输入一些关键字啊，去查找一下，哦，我至少知道他大概是做什么主题，他可能是一个什么 NGO 啊，一个协会啊，那我来找找看好了，就会让我比较有灵感，然后跟找寻的方向。那我累积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嘛，对于我个人来讲就非常非常好用。所以我其实并不是属于全部都写下来，我会记重点，记关键字，记重点。如果我真的想要再更 detail 的内容，我再去回去追溯那一天哦做了什么事情。并且啊，这个写下来这件事哦，其实是不需要消耗太多的大脑。为什么这样讲？你今天做什么，你把它记下来，你有需要思考什么吗？不需要思考吗？又不是写作文，也不是创作什么文章散文，都不是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哦，今天访谈了一个来宾哦，他是一个作家叫某某某，你就把现实的状态写下来就好了，你不用再去想太多。所以记录本身也不花时间，也不花你的脑筋，这种意志力是很 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大脑哦，或者把你这个好运用现在很灵活的这些大脑呢运用在一些琐事上面，所以简单的记录让你快速的为未来去做准备，为你的生活历程工作历程去做一些累积。我们要把宝贵的力量留给重大的决策，记录呢就是要减少犹豫烦恼跟思考的次数。所以刚刚讲到说记下来很重要，并且建议哦，你记下来的地方要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固定的地方，像我刚刚讲的我的工作的记录就是有一个表格，我自己的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是累积下来的，我不会明年就换另外一个表格，我会在同一个表格，我有很多个分页可能从2018年2019年一直每一年就一个表格，那我就突然想要查找某一年的资料，我就可以翻到那一年去找到那个内容，我会去做整理，并且它是随处可见。我刚刚讲说我是电子化的嘛，所以我可以用公司的电脑或我自己的笔电可以开到，或者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或者是我休假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其实我的手机是联网的话，我就可以马上搜寻到我记录工作的那个表格，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内容，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哦。那我觉得这个行为让我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并且也有莫大的帮助。要看大家的工作类型啦，我觉得简单去记录自己的工作历程，就像人家讲说为什么要写行事历啊，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规划说我今天要去见谁明天要去见谁，用手写的方式记录的方式记下来因为你会把你自己的生活排得更有条理，并且很多东西是你只要写下来或者是记下来会增加一点印象，最能增加印象的应该是手写，但现在手写对大家来讲不见得是一个最方便的选择，那至少你有记录的印象你勉勉强强都还可以有地方去回忆哦。这是跟大家分享啦，高效可视化的工作法，你不妨可以来试试看。
几乎牺牲的时间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追寻更多的明天。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台北再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20，你收听的频道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前一段呢、聊到了这个可视化的工作法，可以看见哦，具体化实际的操作的方法之外呢，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大家关心的消息。虽然近期呢这个股市的波动非常大，很多人觉得潮起潮落，内心撑不住。不过呢这个股东会纪念品近期也是热议的话题。有些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买了股票套在上面也不想卖掉，卖掉就亏，股票留着至少可以领个纪念品。其实在5到7月是上市柜公司召开股东会的一个高峰期，很多人就会在这时候来发放所谓的股东纪念品。过往为了拿到这些股东纪念品呢，有一些这个散户股东们就是会去买一些零股但是你要看的是他领纪念品的资格有一些他会讲说领纪念品是至少要一张或怎么样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有哪一些是大家这个关注到的一些纪念品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人整理了一个表格那其实有很多股票我根本不认识，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那些纪念品我是看了蛮感兴趣的我最常看到就是这种超商的礼物卡50块的35块的都有最常看就是 7-11 嘛，全家的一些礼物卡等于说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如果你有去参加股东只是去领纪念品的话呢，就可以拿到这个超商的礼券或者是礼物卡这个卡就是你直接去超商可以折抵消费吧，我觉得是很实用的。那有一些呢他会推出他这家公司的产品也就是说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他的纪念品可能就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然后给你一组一套像是做口罩的他可能给你医用口罩，然后是做米的吃米的米他就送你米那这时候很多人讲说这个东西好吗有些人看中的就是他送的东西很实用觉得像讲米吃的东西或者是他们这家公司的一些产品，可能你一开始也是看中他们品质还不错一年领一次股东纪念品不无小补那还蛮常看到的真的就是像什么卫生纸做卫生纸就送卫生纸，这种日用品我觉得是最实用的。然后茶叶香皂一些碗盘类的也非常多。那现在还有一些是购物袋这些也是很常见的。日用品方面呢还会有这个洗衣精反正一人一罐嘛。老实说那个一罐可能一两百块吧，那你就想说我持有他们的股票多拿一罐洗衣精，那个洗衣精一家人也可以洗蛮久的，是也还蛮划算的多半都会送一些日用品比较多，因为民众会觉得比较实用，不然有些纪念品拿了，你纪念品不是拿来纪念的我说股东会的纪念品不是让你束之高阁，通常都是为了实际使用，所以这些上市柜公司推出的股东纪念品基本上也都是蛮不错的这些实用的产品所以我刚看到蛮多，其实我都觉得挺实用的啦还有送那个拌面拌面也不错，然后刚讲锅碗瓢盆这些是最常见的，洗手乳然后爱之味是送咖喱豆腐两罐，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产品刚刚讲餐具，还有快充的充电头剪刀也有送剪刀，蓝牙自拍棒现在也是跟紧潮流还有送这种五合一螺丝工具组真的都是家里面可以用那如果你买的这个股票它本身是比较偏娱乐的或饭店类型的，它有的时候就是直接送他们饭店的一个抵用券，住宿抵券如果是餐饮业的呢，它有的时候是送一个大全套的，就是在我集团旗下的这个餐饮这个餐厅当中可以折抵多少钱对很多民众来讲也算是实用的一块就是礼券类型的。 这几个都还蛮实用的。那要大家要关注的点就是说，有些人会讲说，为了领纪念品，我会特别去买股，等于说在他领取资格之前，我就先持有他的领股。但是你要先确认，你想要拿的那个纪念品的那家公司领股符不符合领纪念品的一个标准？有一些公司有规定，很多公司可能就讲说，只要你有持股，不管是领股还是一张，反正就是给你。啊，有些是会设定一些条件，最好提前研究一下，并且要关注的是啊，你要在哪里领纪念品？一个就是亲自出席股东会现场领，那通常呢就是会有些代理公司的指定地点，你没有去出席股东会，你可以到这个股务代理公司成立的这个地点来领取。像我们重庆南上面就有非常多可以领纪念品的地方，然后每次到这种领纪念品五到七月的时候啊，诶，今天是哪几家可以领，它就会张贴出来，然后就是印得很大A4 纸哦，然后就印那一家公司的名字啊。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是他，可能就会写什么红海哦，就很大哦，远远就看到那个标志，就知道哦，在那边领。就因为我们都是银行啊，还有旅宿，很多纪念品，我们这条路上好像都领到。那你自己想领的话，你要查清楚哦，不要说你持股了，可以领，结果你不知道在哪领，或者是哪一天可以领，你错过了，那可就没有了。就是刚刚讲到说，2025年哦，近期的一些股东会纪念品。那除了实用类型的之外呢，其实有几家比较指标性的公司呢，他喜欢去做一些联名商品啊，可能跟一些插画家合作啊，去做一些刚刚讲说实用的小物，但是上面会印这个插画家的一些图啊，或者是一些可爱的这个卡通的图案，这也会引起说你喜欢这个插画家的人，你可能会特定的想要去搜集这样的股东纪念品哦，所以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虽然刚刚讲说股市这样子上上下下，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心脏有点撑不住哦，就算涨起来，有的时候你也怕啊，现在的局势就是很难说诶，毕竟跟随着川普各式各样的言论，一下好一下不好，不好的时候心情很糟，好的时候你也没多放心，但至少股东会纪念品呢是实打实的确定会发给你，安慰一下大家受伤的心灵哦。8:27，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聊到一些生活话题哦，股东会的纪念品之外，也来听听好歌曲。任贤齐的歌曲《你是我老婆》也是一首很甜的歌。
我不是一开始就非常顺畅，爱也不是一开始就很辉煌，毛毛跌倒你还好都在身旁，每个眼神都是我精神食粮，看你那么包容体谅，让我决定尽全力送你全世界最好的。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祝祝明天就都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My heart的人爱到老，谁不想早上起床有人拥抱，爱情这东西没有人会不好，但幸福要靠两人把手牵好，看着你那么善的人你让我确定，我相信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说明天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你的快乐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
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My heart for you，
你是我的 baby， 世界因为你变得好美。 Oh how much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n't wanna lose you， the night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诅咒明天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I don't wanna lose you， the night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你的快乐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My heart for you，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不用你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突然进入那种粉红色的氛围，这种歌曲就像是那种婚礼的时候啊会播送的那种现场的音乐。婚礼会播送蛮多那种跟爱情啊结婚有关的歌曲，像这一首啊你是我老婆，然后还有谁啊，那个赵有首也是跟结婚有关的很多啊。然后你如果有一阵子常常去参加婚礼，你会发现怎么大家选的歌曲都差不多。但这些歌曲也是在这种场域播送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给你一种甜蜜幸福的氛围。平常的话会觉得有点太甜了，我这个人就比较铁石长一点点，所以偶尔就觉得这歌那种粉红的氛围浓度过高。和大家分享好歌曲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当然哦，最近也有些活动资讯，微微快速整理告诉你啦。
生活最前线，
提供您最新最有趣的活动资讯，与您抓紧生活的节奏。近期有一场很棒的公益音乐会要推荐给大家，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时间呢是4月20号礼拜日下午的2点到4点哦，也就是这个礼拜日。地点呢是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就是南海学院里面哦，地址是南海路47号。如果搭乘捷运的话很方便的，就是这个小南门站哦，走出来然后你穿过植物园就会找到这个南海剧场，或者是中正纪念堂站也可以，但是你就稍微要绕一下走这个马路这一边哦。但是基本上交通非常方便。那这场呢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哦，演出单位呢是静心共团体花样少年哦，他们是由静心高级中学、花莲高商、宜兰中道中学联合组成的演出团体，希望透过这个原住民传统音乐、舞蹈还有现代音乐哦，呈现出眼中跟心中的花莲。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哦，这一场活动是联合三个学校，并且是横跨县市的，有台北的静心还有花莲高商、宜兰中道中学他们共同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走进南海剧场来欣赏这个公益音乐会的话，这一场活动的演出所得盈余会全数捐赠给0403花莲赈灾地区花莲县寿丰乡水莲国小作为校内的共学基金。所以这群同学们高中的阶段这些年轻人们，他们透过公益的形式也希望来帮助花莲。确实在花莲这个0403震后的复兴还在努力当中，有一些学校也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大家想要听到这一场是由这个高中生们共同来筹划主办的公益音乐会，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大家可以到这个 OpenTix 售票系统上面搜寻青春共振，青春共振 共呢是共和的共，震呢是震动的震，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演出资讯哦。那他们的演出所得盈余呢就会捐给0403花莲赈灾地区，刚刚提到的水莲国小作为他们校内的共学基金。大家可以在这个礼拜日哦，下午2点到4点欣赏很棒的音乐活动，同时又可以做公益，推荐给大家啦。接着来收听郁可唯的《暖心》，稍后回到台北再飞跃哦，微微要带来的是谈笑说爱的固定单元。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
陈先生，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的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今天邀请到的是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淑玲来到单元当中。执行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和执行长分享很多这个家庭里面的故事哦，我觉得很多听众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给我们蛮多的回响哦，因为大家会发现这个家庭种哦，但是问题啊，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虽然那个情境有些许不同，
嗯，
那有些冲突跟之后，大家也都会陷入一些困顿嘛。因为、嗯、老实说，就是因为你很在乎啊，就说如果是根本不在意的人，要生气要干嘛就随便他嘛。但因为我们很在乎这些人嘛，
是，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应该要好好处理这段关系。然后是小孩的时候，还是小朋友比较大一些的时候，甚至说有些听众朋友的小朋友已经是成年人了，
嗯、
哦，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当了阿公阿嬷，哇，家庭成员更多了。
是啊，
我觉得有很多挑战是很大的，并且这不单纯是讲说家庭里面的，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人格的养成，或是刚刚提到对于未来更多困境的一些探索，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执行长也有很多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来细细探讨的地方。
嗯，我想确实是这样哈。你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中跟长辈的关系，虽然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到家庭生活里面润物细无声的这样子的影响力来源，但其实呢有时候某些关键事件也会给很大的冲击，然后你一辈子都记得这一件事情，甚至会影响到你以后呢要不要对长辈要更多的敬重，对他们的孝、对他们的爱。在我做家事调解委员，就是在家事法庭做家事调解的经验里面，曾经碰过一个家庭，四个兄弟姐妹，就是两男两女。他们在互告。互告的就是先不管其他的，就是其中一个在我接手的时候要调解的议题是，那个家里的最小的女儿，她提起告她的上面的三个兄姐，让他们要支付老爸爸住养机构的费用。那这个告出来各说各话，这就法官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他们还把老爸爸也带来
啊，那好难堪啊，天哪，吵
这个老爸爸已经开始失能了
啊，
他有一点退化，然后有点失智，然后但是他的情绪是很清楚的。好，那这个告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老爸爸因为失能了，妈妈已经住机构了，接下来就是爸爸了，然后爸爸住机构每个月要4万多块钱，那其他的三位兄姐们都不愿意出，那只是这个妹妹她觉得看不下去了，所以她就把爸爸呢移到这个安养机构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她自己也有家庭要照顾，所以呢爸爸名下有一块土地，她就拿这块土地去抵押借款。然后其他的兄姐就非常不满意了，你怎么可以拿爸爸的土地借款，然后借的钱花到哪里去。这最小的妹妹就说，那不然爸爸的费用从哪里来。他们说是你自己要把他送机构的，
我们也没答应那种感觉。
对，那你就要想办法出钱。然后接下来就说爸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如果四个人的话，一人出1万多块刚刚好嘛。没有那么大。哥哥就说我为什么要出爸爸又没有留给我什么。然后呢老二就说怎么没有，像老家房子就是你在住，水电费还是爸爸农会的账户里扣。然后老二就不满指责老大，老大就指责老二说，那你想想看，你出嫁了这么多年，你有拿一毛钱回来吗？然后接下来兄弟姐妹互告，大家都去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踢皮球的一个阶段。
OK， 就他们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
他们那个最一开始不是就是为了要照顾那个爸爸吗？
对，
但是他们现在在吵的好像跟那个已经有点距离了，对不对？
对嘛，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嗯、好像我们在解决你，可是我们是在解决问题吗？
我们是先制造了其他的问题，然后再解决那个制造的问题。
认真的说，我在观察他们四个兄弟姐妹，
嗯，
如果他们真的不在乎这个爸爸，他根本不需要来调解，对不对？
对啊，
他可以置之不理嘛。如果谁告赢了，那该怎么付就怎么付嘛。
嗯，
但他们还愿意来谈，
嗯，
那这里表示说，对爸爸妈妈可能还有一定的情感，只是呢，该怎么摊这个钱，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嗯，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爸爸可能还是得去机构，
嗯，
还是得付钱，
嗯，
还是应该排定一个哪一个礼拜谁去看，
嗯，
或者谁应该要去陪伴这个议题。可是这个过程中变得就是，当我们讨论到钱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眼前的，
嗯，
这个议题，
嗯，
我们看不到更远的目标。
嗯，这样我觉得其实他们会陷入前面的这个问题也算人之常情吧，就是说因为与自己的生活切身相关，但是就是陷在其中无可自拔。
对，你们吵完了之后撕破脸了之后，最后钱还是得出。
对，
爸爸还是得去机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小家庭，
嗯，
没有能力去照顾一个失能越来越严重的长辈。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后的共识还是得出钱，
嗯，
还是得安置，
嗯，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撕破脸，所以后续就没得谈了，
嗯，
反而把我们的目标丢到一边去了。
我觉得要让人直接先看到我们问题的最初哦，
嗯，
还不大容易，因为就像刚刚讲的，现实中的问题牵扯太多利益啊、嗯、或者是大家讲说不同的立场跟考验，每个人心态或者是抱持的想法不一样，还索性这一个兄弟姐妹基本上可能对于父亲还算是有一些基本的情感。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他眼前这些可恶的令人生气的行为、嗯、没有去想到我今天用这个策略来对他的时候，我真的能不能达到我要的目的。
嗯，
也就是说我在养小孩，我在教小孩的时候，我能不能跨过目前所看到的，看得更远一点点。
哦、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叫做主动性的行为，或者是叫先摄行为、
嗯、
先后的先、
嗯、
摄影的摄、
嗯、
当然这个词有一点熬牙、
嗯
哎、不太容易懂，但是我们就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如果今天我的目标最终是要这个孩子好，那我就应该真的去思考，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的策略能不能达到我要的让孩子真的好的这个目标。
嗯，
很多时候我们在陪伴孩子或者教孩子过程中会忽略掉这一点，那我甚至只是在发泄我自己的情绪，或者我只关注到孩子现在的情绪表现，而没有看得更远一点。
嗯，
举个例子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最近听到，我就觉得这个爸爸自己后来也很后悔
哦，
但是也来不及了。嗯，就是孩子在安亲班写完了作业，
嗯，
那么爸爸就跟孩子说，你的作业拿来我再看一遍。那常上安亲班的孩子，安亲班老师都会检查一遍，
嗯，
然后才会让他回去。可是呢，这个爸爸就想，诶，我很久没看你作业了，我看一下，他就叫孩子拿出来，那孩子就说，安亲班老师都已经看过了。
哦，想说你为什么要再看一遍那种感觉、啊、
对对，你不要再管那么多了、嗯、那爸爸就说你拿来我看。
哦，他觉得他在反抗，你为什么不给我看。
对，所以现在父子之间的冲突呢，就在于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要不要、
嗯、
他们真正有没有去解决这件事情呢？没有。他们现在在吵的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给我看？
他们在制造新的问题吧。
那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就是说 你就让我看一下会怎样。然后因为他不给他看，所以爸爸就起了一只铁尺，
嗯，
铁制的，
嗯，
通常是不锈钢的那种尺，嗯，然后就画下去，
嗯，
就是拍下要打，可是没有打中，但那个铁尺的那个边缘很锐利，啊，就刮伤了孩子。
哦，好可怕，痛痛痛，
哎，真的很痛。
对，
然后就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对，因为小朋友受伤了。
好，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回到说，爸爸，我最原始的动意，我的初心是我想要关心你，
嗯，
我想让你知道说啊，我是关心你的课，
我
也是关心你
这个孩子，
对，嗯，但是因为你说不要给我看，所以我呢
生气了。你怎么可以跟你说不行？
是，然后我生气了之后，我又觉得我是爸爸，我有惩戒你的权利，所以拿着铁尺就敲下去了，
就一不小心又弄伤了小朋友。好惨哦。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很清楚知道说我不是要修理你，我是要表达我对你的关心的话，嗯，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可以跳过去，会不会事后结局不会那么惨？
这样会不会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说话？我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很多真心的话也没有打算说出口，或者是你或是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让人家产生误解，然后对方也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对，然后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最原始的动机。
嗯
嗯，爸妈呢年纪大，这里酸那里痛，
嗯，
你就说好啊，那我们去看医生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浪费这个钱，然后你就说你看你又来了，每一次你就一直讲你这里不舒服那里痛，然后抱怨什么都不关心，那我们现在要带你去看医生你又不愿意去，你到底是想要怎样？
嗯，哦，真的好常见会出现的对话。
好，那彼此不关心彼此吗？不笑吗？
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关心彼此，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后来就变不笑，对不对？
对，突然那个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变成不笑。
对，或者是小孩子忤逆，对不对？
嗯，
你会觉得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嗯，
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这些生活中的挑战，就像一个门一打开一拉开的时候，你看到当下处境，你没有看到更远一点点，你只看到门打开的时候，嗯，当下眼前你看到的，
嗯，
那你就去处理眼前的东西，你就忘了你要去哪里了。
嗯，是，
对，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像刚刚讲那种情境其实还真的蛮常在生活当中发生的，
嗯，
但是也像执行长所说的，我自己的习惯尽可能也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就是说如果真的产生这种冲突的时候啊，然后我可能真的很迫切的希望可以得到支持或认同的时候，我会解释一下那个前因后果，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嗯，你没有去解释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所以从对方的角度看起来，他可能觉得没什么道理，或者觉得说没那个必要。
嗯，
但是诶，如果我 get 到说诶，对方好像拒绝我了，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父母可能就觉得干嘛这样，何必要去，那我可能会跟他解释说诶，为什么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次，
啊，
那我的原因是什么，
嗯，
那他可能也许他也不会因为我讲了这一次他当下就诶答应或怎么样，但他至少有 get 到说哦，其实我这么碎嘴啊，每个礼拜都叫他干嘛，哦，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是因为什么理由，也不是我单纯喜欢碎念。
对，所以微微你好棒，你把当你面对情境的时候，你又回到自己再问自己一遍，然后把你真正的动机目的再说出来，
嗯，
然后就比较不会受当下我们互动情境中的这些负面的东西的影响，嗯，你就不会跑掉了。
嗯，
你本来要做的事情没做，反而因为当下的那些事情就让你忘记，或者让关系更恶劣。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会觉得这还小的时候，我们身为爸妈，我们可能要比孩子目前看到他的行为再看得更远一点点。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在养小孩大概要有一点点 vision 啦，
啊，
哦，大概我知道我要把我的小孩养成什么样子，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去忍受他目前那个不合理或者无理闹，
嗯，
那样子的部分，因为你会了解啊，原来这就是一个过程或者是正常。像如果我今天爸妈年长了， 我们通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比较少，
嗯，
相处起来也会比较和谐一点。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像刚刚我们今天举到的一些例子哦，跟我们生活真的很有共鸣，那确实会需要花点时间来互动跟讨论。嗯，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淑玲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执行长，
谢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礼拜二的台北在飞跃，跟大家分享谈笑说爱的单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最后来听到殷正阳的歌曲《旷野寂静》。
我又回到相遇的地方，一个空旷寂静的地方，让北风从我脸上吹掠，我的心也随风飞翔。我又听到熟悉的音响，一种温柔原始的芬芳，琵琶弦声在山谷回响，我的心也随之荡漾。千里冷月伴星光，南国的歌声高唱。我又听到熟悉的音响，一种温柔原始的芬芳，琵琶弦声在山谷回响，我的心也随之荡漾。千里冷月伴星光，看我的歌声高唱。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